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
师
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我们看到《地藏经》216页，好，那第二行，然后第二个字哈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无观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劫说难尽。见闻瞻礼，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。好，那前面呢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来请教佛释迦牟尼佛呢，地藏菩萨的种种的功德威神力，然后利益众生的事情哦。好，那前面长行哦讲完之后呢，长行就是一种散文的一种方式哈。一般经典都是如此哦。那长行完之后，有时候会有偈颂哦。所以这边又有所谓的叫尔时哦，就是佛陀讲完之后呢。那就是来说这个偈颂哦，偈颂哦。好，那偈颂有分很多种呢，有长有那个重诵啊，或者孤奇颂等等哦。那梵语叫做伽陀啊，伽陀是叫孤奇颂。那孤奇颂就是个孤奇嘛，哈，孤就是孤独的孤哈，就是跟前面没有关系啊，跟。前面不相应的哈的词句，那有时候因为前面可能前面常常没有提到，然后来讲到偈颂的时候，最后是再重新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哈，叫伽这个伽陀哈，那另一个梵语叫伽叶的意思叫重诵，重就是重复的重哈，所以重诵就等于重复前面讲过的，然后用比较精简的那种那个偈颂的方式哈。来去作为一个哦，就是跟前面是有相应的哦，就重复的这种那种颂文哦。好，那其业呢，重诵也是十二分教之一哈。那十二分教我们就是讲到十二部经了哈。我们讲三藏十二部经嘛，那三藏就是经律论，那十二部就是有时候是各种题材，像长行也是十二部经。好，那个。各种的一种那种方式来阐扬这个教法，好，那偈颂其实也分为叫做通偈跟别偈哈。那通偈就是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少见哦，就是32个字为偈者，叫首读哈。那它是不管经典的长行或者是偈颂的方式哦，只要它是32个字哈，就是一种叫通偈哈。那别记呢？就是说，不管它是三言八言，就是3个字、8个字等等，那有各种的，只要是4句哈，4句就是一种偈颂哈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一颂哈，一个偈颂就是4句了哈。那像我们刚刚念到就是4句嘛，这就是一个偈颂哈，就是一个一颂啊。那所以有所谓的通偈跟别偈这样的说法，那是其这个就是我们去把它分别，就是分门别类，然后去把它做一个归纳来做说明哦。那它广的话又分成4种哦，那就8个字为一句的4句偈哦。一般像我们在像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常常念不是有4句偈嘛哦，那就4句作为一偈或者叫一颂哦。那这个叫8字1句，叫做中偈哈。那也有6个字为一句的4句偈，叫初偈；26字为一句的4句偈，叫摩罗后偈。好，那6个字以下的4句偈呢，叫周历偈。好，其实就是这样把它分成各种的那种解释，然后。那也可以分成5种偈哈，短句偈2个字到5个字的，然后前句偈6个字、7个字的4句偈，中句偈8个字的哈，那后句偈有9个字到26个字的4句偈哈，那长句偈是26个字以上的哈，那一般我们来诵的经典很少有那么多个字的哦，一般我们可能都是3个字的、4个字的，就是3言、5言啊、4言、5言。 然后七言，七言应该是最多了，我们最常见应该是七言五言那种比较多嘛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把它去做分门，分门别类了。那我们这边看到叫重诵，然后那就是说重复前面的这种记诵的方式，前面的常常讲到的这个那个经义。那经典上为什么会有这些记诵的原因呢？那来归纳起来有八种意义哈。那第一个叫少字色多义故，少字就是字较少嘛哈，少字嘛哈，少字色多义就是含色包容很多的意义，多义哈，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哈。所以你看，其实那个哦，尤其像我们啊，你看中国的古人哦，文人。文人雅士哦，都喜欢写那个诗词歌赋哦，那就透过这种诗词，就会产生一种意境。那字很少，你看有时候四句啊，一首诗哈，我们讲古人诗就是可能诗也不一定只有四句的哈，有些诗很长，就是更长的嘛哈。然后有你看《长恨歌》啊，然后或者什么，其实诗有时候不只是，但我们可能。哦，小时候念书就常常是四句比较多嘛，那因为小孩子比较好背，就四句。那有更长的，好，那就是说字很少，可是它的意义就是很深奥哈，或者很多。那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这种诗词歌赋哦，就像寄送里面哦，它会有那个画面，哦，就画面哦。你看我们常常可能念那种什么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白日依山尽。看太阳是依靠着山，然后慢慢的下山哦。其实一般我们讲说太阳下山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看住在海边的，不是下山，叫下海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们讲说，我们可能就是古人都喜欢讲说太阳下山了。那我们在城市里面，应该可能是下大楼了。我们看到太阳下到最后就是大楼去看，没有看到了哈。好，所以其实有时候诗词歌赋它很有意思，然后它有意境在哈。然后黄河入海流，然后欲穷千里目。如果你想要看得更远，然后更上一层楼，好，所以你要爬得更高啊。所以你看诗词啊、歌赋啊，像寄送啊，它就会有那种意境在啊。那有时候我们就是透过不断去用长行的方式，然后我们用解释的方式，哇，你看。有时候我都想说啊，你看我们一个《金刚经》，哇，连续讲了这样两年多哈、哦。那当然第一年就是大概只有五个月嘛哈、哦，五六个月，然后就是当然不是每天，不是没有每天的哈、哦，但是至少我们又很又更详细的去把它做解释，然后去包罗万象哈、哦。好，那第二个寄送有第二个意思叫做赞叹者多以寄送故哈。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赞叹的时候，你看，因为我们要赞叹的时候，其实像我们去赞佛，我们要那个称赞如来嘛。所以你看我们在拜忏的时候，前面都会有四句的赞颂那个赞颂语嘛，哈。好，所以寄送都是赞颂会以寄送的比较多哈。好，那第三个叫为顿根故哈。那我们讲说根基，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嘛，有些根基比较利，有些根基就比较钝哦。那讲。立顿哦，就是有时候就是一种，啊，有人较巧啦，啊，有人都较没有那么的聪明聪慧，啊，用透过寄送来启发他，所以为了顿根的人呢来说寄送。那第四个叫为后来之徒故，就是有些人哦，我较晚来哦，有些人比较晚来，那因为在一个佛陀到处去讲经说法，那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有些人比较晚来嘛。啊，晚来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佛陀在用寄送的方式，在让他能够听到前面刚刚讲的这些义理哈、哦。第五个是随喜乐故哈、哦，就是随着这个人的喜好，然后因为佛陀会看到众生的根基不同，那有人哦，看爱去种啥寄送，但有些人就不一定喜欢，就是有些人喜欢这样子，长行、散文的方式这样子。一直解说，那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哦，所以你看古人哦，以前师父我常常讲说，他们小时候刚去念佛学院的时候哈，那老师就教他们要那个写那个诗词，那写诗词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吗？因为诗词以前的诗词是要对仗的哦，就是说甚至更严格说，数字要对数字，然后地理的要对地理，然后天文的要对天文。 好，比如说如果上句有日有太阳有，然后下句可能就是要对月亮，然后如果是地名的地理方面的，可能另外就是要对地理方面的，那数字就要对数字，那所以其实他们以前他就要绞尽脑汁，而且以前有所谓的那种什么平仄这样子哈，啊，会用那个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哈，那我们现在叫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了，以前叫做平赏去入了哈，所以他那个是很讲究的哈，很讲究的。可是呢，其实有时候那个有些大师哈，有些他们就讲说哈，不要花时间去学这个。但是他本身就很会作诗作词哦，但是他就说不要去学，为什么浪费时间？因为师父以前他们讲说啊，我当个行为群吼，哇，半眉吼，心就跟下起来吼，就你会在那边一直想，所以有时候以前祖师大德就讲说，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花在这个啊、就是在写这种诗词歌赋哈、哦，当然他。因为其实最好的是你看以前那种禅宗的祖师哈，他是开悟了之后然后就作诗作偈做这个偈颂哦。可是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啊，有时候可能我们不到那个境界，然后就是那个有点那种强说，就是强捏下出来的东西，你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境界，然后只是为了去写出哇很优美的这种文句而已。好，所以这边其实是佛陀的为了这种慈悲心呢、啊，其实就是为了有些众生他喜欢寄送，所以他为这些众生的喜乐哈，就是一直欢喜嘛，就对这些做献出哈，所以就是来讲这个寄送。好，第六个叫易受持故哈，就是很容易可以去受持的哈。那有时候其实像我们因为从梵语翻译成中文汉文的时候呢，其实它就会慢慢失去了所谓的押韵的这个部分哦。那像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讲说古人在写诗词歌赋的时候，他们是要押韵的，是要对仗的。那因为其实经典从梵语印度文不管是它翻译成中文之后，它没有办法押韵，因为为了要去这样照要去关照到它的文意它的前后文要能够顺，所以他那个押韵不见，但是其实以前他们在念诵的时候是很有押韵的哦，所以比较好背诵，比较好受持哦。那也可以放在就是领受于心哦，领纳于心，然后能够，因为其实像早期他们印度他们早期其实法句经是很流行哦。我们现在其实法句经不没有很流行，但是以前他们法句经以前古时候的印度他们法句经很流行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好背诵，然后去他又有那个义理存在，所以寄送有那种易于受持的缘故啊。第七个叫增明前说故啊，就来去，因为前面可能常常没有讲得很明白的时候，用寄送来去做补充说明，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叫孤其送啊，他前面可能没有提到，可是后面呢就是把它去做一个阐扬哦。所以增明哦，就是来去说明前面的这个长行的所没有啊。第八个叫长行未说故了，那当然其前面叫增明前说，就是来补充说明。那第八个叫长行未说哦，就前面没有讲到，然后再去做故其颂来帮他解释哦。好，那毗婆沙论里面就讲说，为什么会有寄颂哦？那他这边又讲到有四种原因了哦。然后第一个叫随国土哈，天主有散花跟灌花之说哈，那就是随着各自的国土，因为其实印度蛮大了，其实印度其实有很多的民族，很多的小国家，很多的城邦哈。那我们讲说，你看，其实佛陀出生在迦毗罗卫国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有摩羯陀国，有很多的国家。那我们讲五天主呢，又把它分成五个区块。然后又很几个大国几个小国哈、哦，那每个国家每个的民族每个地区它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嘛哈、哦，那天主他们说有这个散花跟灌花的这种方式啊，散花就是散花就是一种花嘛，那你把它散开就是啊那几位几位哈，所以你看现在插花哦，我现在看有时候插花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可能把它插起来对不对？然后有些在插花的旁边就会。放一些花的碎片有没有？啊，那就增加一种美感嘛，哈。然后他说，其实印度他们有那种习惯，他们叫散花跟灌花，灌花就是花圈， 把它花灌起来，把它就像我们讲那个花漫花满的那种意义哈、哦。那就是说，有些人喜欢散文，有些人喜欢长那个寄诵。哦，我让干妈讲哦，散文他觉得哇，念那个散文他比较能够摄受。那有些念寄诵，他很容易摄受哈、哦。在经典上也是如此哦，有些它有不同的版本，不同的翻译版本。其实每一部经有很多的，你看像我们讲那个心经也好，心经其实有很多版本，但是玄奘大师的是最普遍最流行嘛。好，那法华经也有很多版本，那可是鸠摩罗什大师的那个版本就是最普遍最流行哦。好，所以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这种喜好嘛。那就这边讲说为什么寄诵，因为有些人喜欢散文，有些人喜欢寄诵嘛。好，那第二个叫随乐药浴，乐就是快乐那个乐，随药浴，有药散说，有药或药章句，前面其实是随国土，现在后面是随着他的药，他的个人的喜好，那有些是国家的民情风俗不一样，那这边就是随着个人的喜好，有些人喜欢散说，有人喜欢章句。好，那第三个叫随生解，或散说得解，或于章句得解，也就是随着众生的各自的因缘，他的因为有时候与生俱来的一些，或者是他后天的关系哈、哦，有些人用散文他就能够了解，能够理解这个经文的义理，可是有些人是用透过章句啊、哦，他就能做寄诵，他就能了解这个义理哈。哦第四个叫随立顿，就是立根跟顿根，那立者一文即悟，那顿者再说方悟，就是说根基比较立的，他佛陀在讲长行的时候，其实他一听闻他就开悟了，可是呢，有些人是什么，他要在听过寄诵之后就能够得到开悟证悟。好，但是其实在经典上有那种先说寄诵再说长行的哦，我们一般都是先看到长行再看到寄诵，但经典上也有那种单单只有寄诵然后后面才是长行，或者是只有寄诵就没有长行的也有哦。好，那这边就讲在毗婆沙论说，有因为随着四悉檀哦，就是各自的因缘那个宗旨地去哦，那所以有重诵哦。好，那这边就讲到那、这个寄诵说无观地藏威神力，就佛陀、佛陀讲说他看观察地藏菩萨这种各种的威神力、功德威德神通力、是非常广大、他说恒河沙劫说难尽、就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、如同恒河沙那么多的那种沙子沙粒、那时间去来解说地藏菩萨的功德威神，然后他的各种方面的大愿大恨哦，那说难尽嘛，也没有办法去把它去完全的讲完哦。见闻瞻礼一念间哦，就是我们如果看见地藏菩萨，听闻地藏菩萨能够瞻礼顶礼，然后在这一念当中，就只是那么一念的时间哦，他那个地藏菩萨可以利益人天哦，有各种无量无边的这种事情哦。好，那在《地藏十轮经》里面哦，佛陀告诉大吉祥天女哦，就是我们大吉祥天女，我们不是在早课里面有一个善女天咒嘛，就是一个吉祥天女哦。好，那他就说：“此善男子以得维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善了知四大种初中后相生灭伪顺。”就是说那个地藏菩萨他已经有我们讲说甚深的这种般若波罗蜜多，就像那个心经不是也是如此哦？你看心经一开头就是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实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真的去完全的得到证悟，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嘛。那为什么其实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可能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想说哦，我要教化，我们可能想要说，有时候不是说度了，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说度众生嘛，有时候我们真的还真的谈不到什么叫度众生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啊，好心给人教哈，啊来做功德，我们来共修，我们来做什么做什么，但是我们人就会有那种得失心，因为为什么会有你会人家如果不顺从你的意思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就是切心，或者是会觉得说啊，为着你好呢，你看做这种，那么讲我为着你好，但是其实就变成情绪勒索。那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苦？ 你就会觉得啊，不要，干脆归去买好了，你不要弄你的代志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们其实会常常会退心，或者在这得失当中哦，我们会有一种产生得失心。如果我们今天找了一个请人家来参加法会、来共修、来做功德，啊，如果人家顺从我们意思，我们会觉得哦，还有点高兴。但是如果今天人家不顺从我们的意思，或者家人阻碍我们，哇，那得我们就会不高兴，我们会觉得有点愤怒，或者是甚至更严重，可能会有怨哦、恨等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嘛，我们有一个执着我在嘛，我们没有达到一种叫般若空的一种那种境界嘛。当然，其实这个已经到了要叫说为什么叫行深，为什么到是深甚深的哦，不是普通的般若波罗蜜。好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修行是不断去体会。当然，我们对空的道理只是很表面的，是很肤浅的去了解什么叫空。我们讲缘起，我们讲性空。好，我们像前几天哦，各位如果有一个叫早晚礼佛忏悔文哦，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它其实很短呐、啊，其实没有很长的，就是礼拜三宝，然后一些诸佛菩萨的圣号。可是它其实有一个偈颂叫能理所理性空集。哦，感应道教难思议，其实它很有很深的义理呢。能理是我们是能理的，我们是能够礼拜的人。那所理的是什么？是诸佛菩萨。好，但是他讲说叫能理所理哦，就是我跟佛菩萨叫性空寂，它本性我们是空性的，是因缘和合而成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大家聚在这里，好，这就因缘和合。等一下时间到了，大家都走了，这边就空就没有了，就空了。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也是空的，哦，空性叫空，它本性是空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现象有这样，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跟一个无，但实际上都是空性的。好，所以能理所理性空寂啊，本性它其实是空寂的，但是它又有一个下一句又很有意思，叫感应道交难思议哦。在感应的时候呢，其实它又是会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说，哇，诸佛菩萨的慈悲，然后我们自己的虔诚心，好，所以是不可思议的。好，那其实不断去体会，其实他在那个顶礼的时候，你就要做这样子的去观想，然后我此道场如地珠呢，我们这个在这个道场当中，就像那个第四天的那个珠网一样，宝珠一样，然后就是我们隐现在这个珠网当中，然后诸佛菩萨也隐现在这个珠网那个地珠当中，那其实就是一种因缘和合。你看镜子，就像镜子一样哦，镜子你说它到底是有或没有？它也没有什么叫有或没有，你如果跑到镜子面前，它就变成你的这个样子，然后你的家人跑到这个镜子面前，它就变成镜它那个显现那个样子。那你说到底它是谁？它没有是谁，它就不是什么叫没有什么叫谁是谁的这种问题。好，就是因缘和合，就是一种空性啊。好，当然我们要不断去体会，其实有时候佛法不断去体会，哦，其实就是如此。一切有为法都是如此的，就如梦幻泡影。那不断去体会，不断去体会。好，所以地藏菩萨他已经有这样子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哦，那所以他能够去了知四大种的初衷、后相、生灭、为顺。四大种就是四大的意思，然后有时候叫大种，或者叫大，就是它是包含广大遍满的哦。那它其实叫初衷、后相，就是生住灭。所以其实生住灭，我们众生都是执着在，我们就是陷入在那种生住灭相，生相、住相、灭相。好，有了出生的就是有了嘛，哦，然后他就会安住一段时间，然后你看，就像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，你看现在看的经本也好，你我们现在的桌子也好、椅子也好，就是有了嘛，生嘛，然后住，它就会维持一段时间，然后等到它坏掉了之后就散灭了，哦。然后我们就是在那种执着当中哦，可是呢，地藏菩萨他知道说，其实这个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他就不会去执着说哦，像我们因为很 care 很在意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这种关系也好，人与人之间各种的情况也好，我们都希望永久不变的，然后可是不知道说，哎，世间其实是无常的，是幻化的，是空的，是苦的哦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苦恼。好，所以地藏菩萨他说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他知道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如此的， 那是没有真实的存在，没有真实的意义存哈、哦。那可是呢，众生是反的，所以叫做就是一种违背我们自己的真性，违背那个真相实相哦，所以才又产生种种的痛苦。所以这边佛陀就告诉这个大吉祥天女说：“天女当知哦，你应该知道，地藏菩萨就像如意珠哦，具足众德，能御种种上妙珍宝，施诸众生哦。好，所以地藏菩萨，我们讲说他就像如意宝珠哦，叫摩尼宝。好，那摩尼宝其实他就能够，他这边讲说具足种种众多的功德德行，然后能够，然后降下很多的那种珍宝给予众生哦。”好，那善男子，此善男子亦复如是，然后就是说，地藏菩萨也是如此，能够御种种的觉知珍宝，足诸众生哦。好，所以其实地藏菩萨给予我们的不是只有世间的这种财富而已哦。他说这边讲到觉知哦，一般我们讲叫七觉知啊哈。啊，其实我们如果有七觉知这种功德，真的就是真的叫珍宝哈。七觉知第一个叫觉知器，就是一种能够达到佛陀所告诉我们的觉悟也好，那修行的一种感受，它就有种种的类别。那觉就是觉悟嘛，就是菩提嘛，那就是能够智慧，也是一种能够智慧解脱的一种另外一个名称哦，别名啊。第一个叫念觉知哈，那就念。其实念真的不简单，有时候就像我们讲念佛也是哦，有时候念佛不是那么简单，只是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是一个很粗浅而已。念要那种心中是意念的，是清清楚楚的，这个才叫念。好，我常常说，就像我们可能各位有，如果你有孩子，然后你孩子可能在国外也好，或者是念书也好，去外地工作也好。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常常见面嘛，可是你一定会思念这个孩子，可是你念这个孩子不会说哦，可能他叫什么什么某某某，你不会只是念他的名字，念他的名字是帮助你去想念这个孩子的方式，但是呢，你一定会去想到他的好，爱今晚我们家前午休不，爱今晚我们家脚无霸不，你会去想他种种的一切，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也是如此，我们要去念念阿弥陀佛啊，或者念所有的诸佛菩萨，要去念佛的功德，念佛的光明，念佛的种种的智慧慈悲，好，那这样子才是一种念，而不是这么简单。有时候当然我常常说念阿弥陀佛，持名念佛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，但是不要只是一种下意识无意识的这样子念啊。所以念觉知当然在早期的念觉知不没有提到，不是跟他跟这个念佛不会没有直接相应的，但是其实他还是告诉我们讲说，我们要很清清楚楚的知道，要保持专注，念要有那种清楚明白。那当然我们讲说念佛是要如此，要清楚要明白，所以你看在念佛的时候就是如此哦，你看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会有时候一种方便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坐公车，我们坐捷运也可以念佛，炒菜，然后扫地，你做家事，你去，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念佛。当然，这个就叫方便，这叫方便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忙，我们每个人真的很忙，没时间你在哦，然后哦，这不严，这不严，但是没办法，好，我们就方便说，好，也许你可能在去上班的时候，去工作的时候去。做什么时候就可以念念佛，好，那甚至你看我们就一个最明显那个打铁那个故事嘛，然后他说就不演了呢，一种鬼刚的 party 哈，所以就在打铁的时候在念佛嘛哈，好，当然念到最后他也是一种，就是因为他一定要跟专注是结合才能够达到那个功能那个效用，或者我们讲功德，好，不然其实你不可能，你讲人家有时候讲那你看电视也可以念佛嘛。我常常说看电视你把心经大悲咒课都可以念完，但是你可能很注意说剧情在演什么，但是你念还是把它念完哦，还是会把它念完，但这个就是一个方便一个结善缘这种的方式啦，所以我们讲说最终还是要回到专注，要明白要清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念。好，所以觉知呢要觉知，要觉悟的一种方法，能够达到觉悟，能够 得到智慧，得到解脱，这个才是叫做念的觉知哦。你看这个才是珍宝，这个才是宝藏哦。前面其实种种的，当然我们讲说地藏菩萨可以满我们种种的愿啊，其实这边也讲说他的威神力可以利益众生，只要我们见闻瞻礼啊，当然只是一念之间都可以有这么大的功德，那更何况如果我们很认真很虔诚的去念，那功德更加的广大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指到这个念的觉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讲一个，我们明天再继续讲哈。来，我们来回向。好，请合掌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
愿消三障诸烦恼，
愿得智慧真明了，
愿得智慧真明了，
不愿罪障悉消除。
世世常行菩萨道。
阿弥陀佛。